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十五讲，罗马书和简介。致意哥林多前书。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我是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历史与文学第十五讲，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简介。好吧，上周我们最后讨论了我们阅读罗马书的整体方式，以及罗马书的主题或信息是什么。我建议这可能是通常所说的旧的和新的的结合。新视角。旧的观点是罗马人谈论个人如何得救，或者他们如何站在圣洁的神面前，而新的观点则说，不，主要问题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何相互关系，需要什么才能属于上帝。上帝的子民，焦点更加横向。我认为在罗马书这样的书中，这两点可能都是正确的。保罗感兴趣的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问题，对那些属于上帝子民的人有什么要求？外邦人必须服从摩西的律法，还是他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吗？人们除此之外。但这涉及并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一个人在什么基础上与上帝建立关系，或者在什么基础上得救，以及在什么基础上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这是马丁·路德提出的问题。但我想开始更详细的研究罗马书的几个部分，首先要注意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如何构建的，以及它如何论证其观点。首先是保罗的论点可以被看作是从一些人所说的诊断开始的，即保罗在前三章中所论证的，或者基本上保罗指责全人类，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事实上，我应该反过来说，外邦人和犹太人，因为大多数读者，尤其是犹太读者，不会对保罗对外邦人的指控和谴责感到惊讶。但当保罗也谈到犹太人并说，他们也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法律而被判有罪，大多数人可能对此感到相当惊讶。但保罗在前三章中所做的，就是指责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因罪而被定罪。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都违反了律法。尤其是犹太人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但因为所有人都违反了律法受到谴责。但是诊断会导致预测，正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上帝已经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并通过提供公义来纠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会更多的讨论公义或正当理由这个词，而是提供一种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获得的正义。所以这种分水岭，这实际上应该是第三章第21节，它实际上是第21节之一，至少在主题上，是这封信中保罗从诊断问题或指责全人类到现在的分界线之一，为因罪而陷入的困境提供解决方案。所以所有人都在罪之下，因为所有人都不服从，所有人都被罪奴役，甚至是犹太人，而不仅仅是外邦人，因此所有人都需要这种只有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才能获得的义。现在澄清一下，解决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澄清保罗不是一些反律法主义者，那就是保罗认为相信耶稣基督就足够了，之后做什么就可以了。确实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顺服实际上是偶然的，或与一个人对基督的信仰无关。今天许多基督徒似乎有一种倾向，即脱离对基督的信仰而成为基督徒，而去做我们以后所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以后所做的事情与成为基督徒或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无关或无关。但保罗预计，也许在他在预言部分的论证中，保罗证明了存在着一种公义，这种称义或在上帝面前的正确地位是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来的。在这中间，在第六章中，保罗实际上预见到了可能的反对意见。事实上，如果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那么任何后续的活动或任何后续的顺服实际上都是无关紧要的或无关紧要的。或者保罗教导我们唯有因信称义，这是否必然意味着遵守律法或任何律法都没有任何作用？保罗预见到了这一点，并在第六章中说，我们应该说什么呢？我们应该继续犯罪以便恩典显多吗？所以如果我们仅靠神的恩典和信心得救，那么实际上最应该使神的恩典更加丰盛。但保罗说绝不是这样，或者你的一些翻译可能会说，上帝禁止我们这些像罪死了的人怎么能继续活在罪中呢？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都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因此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正如基督从死里复活，归荣耀给父一样，我们也可以行事为人有新的生命。所以保罗最后说的是，这种仅来自信仰的义，如果不能带来新的生命，那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保罗说，通过对基督的信仰，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基督联合了，这意味着我们分享了他的死，即像罪的死，但我们也分享了他的复活。这是一个使我们能够行走在新的生活质量中的复活。所以保罗说，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甚至不是这样，一个人通过相信基督而体验到这种义，却没有过上新的生活或者改变的生活，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保罗在他的信中非常清楚地表明，善行确实发挥着作用，而且善行清楚地表明一个人是神的子民，善行清楚地表明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真实性。如果一个人真正运用了对基督的信心，并接受了神所赐的义，这种正确的地位，那么用保罗的话来说，这个人不可避免地会行事为人有新的生命。现在当保罗开始介绍解决方案或预测时，第三章第二部分的关键部分之一或重要部分之一是在第三章和第21-26节中，这在某些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正如一些人所说，它不仅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的核心，也是保罗所传福音的核心。这是第三章第21节的开头，也是预测部分的开始。因此保罗刚刚证明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因不服从而被定罪，现在他从第21节开始说，但现在除了律法之外，那就是摩西的律法，上帝的义，神已被启示出来，并为律法和先知所证实。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而赐给所有相信的人，因为没有区别，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现在因基督耶稣的救赎而蒙上帝的恩典称义，上帝将基督耶稣作为挽回祭或赎罪祭。你的翻译在第25节中可能有点不同，神提出用他的血作为赎罪祭或挽回祭，即基督的死通过信心而有效。神这样做是为了显示他的公义，因为他以神圣的忍耐赦免了先前所犯的罪，很可能是旧约中旧约之下所犯的那些罪。但现在是为了证明他自己是公义的，并且他称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现在让我对这一部分做一些评论，正如我所说，这可以被描述为福音的核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保罗书信的核心。看来其余的大多数罗马人都会解开我刚刚读到的 3.21-26 节经文的意义和含义。但首先请注意，保罗提供了律法之外的义，这恐怕要重新理解，或者可以从新旧两个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说，这种义不是通过遵守法律，通过人类遵守法律的能力来实现的，而且这种义也不是根据新的观点，它不仅限于犹太人。但现在由于它不再与法律有关，它也对外邦人开放，因此现在就有一种正义来临，它与遵守摩西律法无关。再说一次，几乎每次保罗使用律法这个词时，除了几个例子之外，几乎每次你看到保罗使用律法这个词时，他主要指的是旧约律法、摩西律法。在这里他说，他不再对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公义地位产生影响，因此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平等地参与其中。保罗使用的术语之一，实际上保罗使用了两个术语来描述耶稣基督在提供这种义方面所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再次假设保罗在前三章中所论证的内容，保罗假设每个人都遵循他的论点，即每个人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处于罪的捆绑之中，我们都犯了罪，因此受到罪和死亡的束缚。因此据推测，争论的焦点是他们需要从这种情况中被拯救出来，或者这种情况需要得到解决并需要解决。保罗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所带来的公义，因此这里假设耶稣基督的死在前三章处理了罪的问题。保罗用两个比喻来表达这一点，实际上我在这里只列出了一个，但第一个是在第24节救赎一词。保罗说，耶稣的死救赎了我们，或者为他的子民提供了救赎，这些子民在前三章中被描述为被定罪并被罪所捆绑，因此耶稣基督的死提供了救赎。正如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个比喻可能来自奴隶制或市场意象，那就是耶稣的死被视为，可能有两种想法。 主导思想是摆脱奴隶制。因此耶稣的死被视为将我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对肉体主人的奴役，而是罪被视为我们所受的奴役。因此耶稣基督的死救赎了我们，或提供了救赎。在第24节中，他说通过基督耶稣的救赎，那就是脱离奴役的自由及拯救。这可能也让人想起旧约中的出埃及记。埃及人将出埃及视为摆脱束缚和奴役的救赎或自由。因此保罗所描述的脱离束缚的自由，就是他在前三章中所描述的所有人都在罪的束缚之下的自由。这就是第一个形象或隐喻，救赎。第二个，同样在第25节，如果有人有翻译，你有挽回记吗？你的翻译中有人有安抚吗？你不再发现那么多了。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赎罪记。原因是这两个翻译都可以追溯到希腊语单词，对于它的确切含义存在一些争议。赎罪记的意思只是意味着耶稣的死带走或消除了罪。因此在第25节中说耶稣的死是赎罪记，这可能再次调用旧约的意象，即耶稣的死现在洗净了罪或除去了罪。但另一种可能性是，有些人建议我们应该将第25节翻译为耶稣的死是挽回记。现在这不是我们常用词汇中使用的一个词。也许赎罪记也不是真正的赎罪记，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神学话语中听到过赎罪这个词。但挽回记在某些方面已经被忽视了，也不常用来描述耶稣的死。但这意味着挽回记的意思是耶稣的死满足了神的愤怒，或者实际上避免了神的愤怒。如果你回到这一部分第18节，这一点就得到了支持。第18节开始，现在上帝的愤怒向所有的罪和人类显明了。因此神的愤怒是他的反应，他作为圣洁的神对罪的反应，这一观念出现在罗马书中。因此很可能除了赎罪记之外，保罗可能确实想到了挽回记。也就是说，在第一章第18节，神的愤怒已经显露出来。现在耶稣的死满足了神的要求和他神圣的要求，现在避免了人类的愤怒。如果你有一个翻译说挽回记的话，这就是挽回记背后的想法。再说一遍，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必须排除其中任何一个，即耶稣的死是赎罪记。他除去罪，洁净罪，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种挽回记，因为他通过提供赎罪记来避免和消除神的愤怒。这个词背后还有另一个想法，可以翻译为赎罪或挽回记。在其实是一本旧约圣经的希腊语译本中，记得回到亚历山大只是一点背景知识。亚历山大传播希腊文化和希腊语言，成为希腊化的将军，迟早需要对最初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旧约进行希腊语翻译。由于各种原因，希腊语翻译通常被称为70是一本，或罗马数字 LXX 代表70。我不会详细解释造成这种情况的所有原因，但旧约圣经的希腊语译本70是一本实际上使用了与保罗在这里使用的相同的词来描述约柜上发现的施恩座，圣殿，赎罪的地方。因此保罗也可能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在圣殿里约柜施恩座上所发生的事，现在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这是保罗说耶稣基督实现了旧约中所有的形象应许和所有事件等等的另一种方式。因此我可能认为我们不必排除其中任何一个。再说一次，我不想成为一个草率的思考者并说好吧，我无法决定，所以我会把他们全部接受，这也不合适。但所有这些概念当然都符合旧约甚至更广泛的希腊世界，并且都有他们的背景。耶稣的死作为赎罪祭，他除去了罪，消除了罪，但他也是挽回祭，他平息了神的愤怒，他避开他，使他远离人性。同时耶稣是施恩座，是赎罪发生的地方，他是旧约献祭制度的应验。好的，但有趣的是第三章第21-26节福音的核心部分，不仅是关于耶稣和他的死，而且也是关于神和他的正义以及神的公义或正义。注意，我想让你注意，让我再读一遍第25和26节。所以神提出了耶稣，他把他当作赎罪祭、挽回祭和施恩座，因为在神的神圣忍耐中，他已经超越了以前犯下的罪过。 但这是为了在目前证明他本人是公义的，或者他本人是公正的，并且是称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为义的人。因此，保罗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耶稣做了什么使罪人，那些一直受罪捆绑的人称义，而是神如何使他们称义。他通过耶稣基督做到了这一点。但这也与神的公义和公义有关。保罗在第26节中似乎预见到的问题是，神怎样才能使这些人称义，而他自己又是公义的呢？神怎样才能使罪人称义，同时又保持自己的圣洁和公义呢？我想，有时我想知道，我们是否隐含地认为，当谈到新约和福音时，上帝所做的是降低标准。所以，这个标准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完美、完全的顺服，以及神的品格的反应。但旧约表明，没有人能达到这一标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神降低了标准，说，相反，我会基于信心和恩典接受你。因此，我们会放弃这些要求。所以，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相信神的恩典，你就可以进去。所以，就好像神降低了标准，因为我们无法达到旧约中的标准。没有人能够辜负并达到标准。所以，神必须改变标准，现在他不再基于遵守律法和完美，而是完全基于神的恩典和信心。这正是保罗所说的，标准和准则一点也没有改变。只是现在保罗确信他们是通过耶稣基督认识的。这是通过提供耶稣基督作为罪的祭物来除去罪，并通过神差遣基督作为挽回祭来避免和满足他的愤怒，并成为对付罪的施恩座。在此基础上，神可以称那些受罪捆绑的人为义，但他自己却不是公义和公正的。换句话说，神不会妥协他的公义品格和圣洁品格。神不会改变标准或降低标准。相反，他通过耶稣基督本人，通过提供耶稣基督作为罪的牺牲，并通过处理罪的问题来达到标准。神可以称罪人为义。这是马丁路德一些思想的核心。神可以称那些被罪捆绑的人为义，第一章到第三章，但神仍然是公义的。事实上，如果上帝降低了标准，或者改变了标准，或者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他就不再是上帝了。他将不再按照他公正和公义的品格行事，但神并没有这样做。神仍然维持他的公义，并按照他公义的品格行事，但他仍然可以宣告公义，或使那些受罪捆绑的罪人成为义人。为什么？主要因素是耶稣基督本人。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的死作为赎罪，作为挽回祭，作为旧约献祭制度的应验。好的。因此，这一部分同样谈到了神的称义。即神以一种不损害他自己的正义、公义和他自己的品格的方式提供救恩。好的。好的。关于该部分有任何疑问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部分。好吧，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公义或称义这个词，那是因为它在罗马书中多次出现。称义这个词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都是一个重要的词。因此，重要的是要问理由是什么意思。因为通常，至少在今天，在我们的英语中，如果我们提到证明某件事的合理性，我们经常会想到提供做某事的基本原理或理由。因此，如果我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我就会证明为什么我这样做是正确的，或者为我的行为提供理由或理由。但罗马书中的称义或公义一词常常反映法律背景，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背景，比如旧约里的约。但我确信保罗所借鉴的主要背景是法庭，来自旧约和希腊罗马世界的法庭。也就是说，上帝被描绘成全世界和人类的审判者，人类再次违反了与上帝的关系，人类犯了罪，得罪了上帝，因此在审判世界的上帝面前有罪。所以神，我们再说一遍，神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纠正这种情况，并提供一种方法来建立正确的关系，为那些人的罪辩护，同时仍然保持他自己的公义来证明自己是正当的。因此称义的含义，特别是当他指的是神的子民时，其含义是宣告某人处于正确的关系中，或者宣告某人无罪，或者证明某人无罪。所以保罗的想法是，那些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中犯罪的人和被罪捆绑的人，实际上可以被宣告为义或称义，这意味着他们被宣告为无罪或被证明是平反的。这种辩护的唯一基础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也认为他的复活。 有时称义也与耶稣的复活有关。因此，通过他的死和复活，我们得到了平反，被宣告无罪，并在神面前有了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关系。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细微差别，但我认为这主要是保罗在整部罗马书中的称义和公义语言中所要表达的意思。现在，在我们继续阅读哥林多前书之前，再次总结一下，罗马书的核心内容是证明犹太人和外邦人现在可以成为上帝真正的子民，并且法律不再发挥作用。因此，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属于上帝真正的圣约子民。然而，这也提出了一个事实，即犹太人和外邦人虽然因罪在神面前有罪，但仍可以被证明是无罪并被宣告为义，不是基于遵守律法，而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作为牺牲的工作，赎罪作为挽回祭。罗马书的其余部分只是简单的阐述并阐明了这意味着什么。现在，罗马书是向您介绍保罗思想的好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罗马书中发现的许多内容实际上会在保罗书信的其他地方出现。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理解他们，当他们出现在其他地方时，我们就会更容易理解他们。这是第一个，这是你笔记中的另一个附注。首先要说的是保罗，实际上是新约的其余部分，但由于我们关注的是保罗，所以保罗与耶稣分享了已经但尚未的想法。还记得我们谈到过与天国的关系吗？我再说一次，如果你在我的课堂上睡觉，上帝禁止你想到这样做，但如果你是这样，我叫醒你并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说已经但还没有，你弟大概有 90% 的机会是正确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让它变得重要，而是因为它在新约中已经全部结束了。新约圣经如此假设。但我们对耶稣说，当耶稣宣扬神的国度时，他实际上是在提供旧约先知预言的将来会到来的国度。耶稣基督在第一次降临时就提出了这一点，并说男人和女人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并体验上帝应许给大卫的统治。然而，他只到达了一部分，仍待其未来的完善。他还没有达到完美和充实。因此，已经发生但仅部分发生的事情与尚未完全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感也出现在保罗身上。通过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事情和现在的现实，但在未来尚未达到其圆满和圆满的事情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举例来说，我给你们读罗马书第六章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我能回去再读一遍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身上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指的是我们因属于耶稣基督而已经发生的事情。有时保罗会做出一些相当绝对的陈述。回到罗马书第六章，注意他是如何开始的。他说，我们应该继续犯罪以便恩典显多吗？现在听听这个。他说，绝不是。我们这些像罪死了的人怎能继续活在罪中呢？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都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现在这是一个相当绝对的声明。保罗说，我们已经像罪死了。但他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他说的是紧张局势已经存在的一面。由于属于基督，我们已经像罪死了。通过分享基督的死，我们已经经历了像罪死。但显然我还活着。从身体上来说，我还活着。上次我检查时，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仍然犯罪。因此，紧张局势中尚未出现的一面是我们尚未成为的一面。我们还没有到达什么。这也得到了体现。所以，请注意，保罗一方面可以说，我们这些像罪死了的人怎么能继续活在罪中呢？这是绝对的声明。听起来简直就是完美。我们已经像罪死了，我们不能活在罪中。但现在听听保罗在几节经文之后所说的话。从第十一节开始，你必须认为自己像罪是死的，像神是活的。因此，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掌权或统治。我以为他说，我们已经像罪死了。为什么他现在必须命令我们不要让罪作王？这是这种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所以，保罗可以相当绝对地说，我们因属于基督而在罪上死了。已经是这样了，但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到达。尚未到来，未来的圆满还没有到来。因此，还没有要求保罗给我们这些命令。是的，我们已经像罪死了。但因为还没有，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完美的现实， 保罗说，但你仍然必须治死罪，你仍然在与罪恶做斗争，你们还生活在当今这个邪恶的时代，你仍然生活在神的国度尚未完全实现的时代，所以你必须在实行上治死罪。所以这个想法会在保罗的书信中出现，我建议新约的其余部分也会出现。再说一次，它可以帮助你理解一些相当矛盾或明显矛盾的陈述。再次，保罗可以说类似你已经向罪死了，并且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之类的话。那么他怎么能说你需要治死罪，你需要像行在新生命中一样生活呢？这已经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还没有紧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保罗理解人性，并且实际上从两个领域理解我们的存在。这些圆圈并不意味着只是任何物理位置或地理或地图上的点或人们可以识别的东西。这些圆圈只是为了代表现实或影响范围、控制范围。保罗明白，你可以再次看到这里已经但尚未运作之间的紧张关系。保罗基本上理解存在两种人文性，或者人类可以分为这两个领域或两个影响或控制的领域。保罗经常称其为老人或老人或老人，某些翻译可能有这种说法。旧人基本上指的是我们在亚当里的身份，亚当是第一个使我们陷入罪恶的人。请阅读罗马书第五章，保罗对此进行了讨论。在亚当中，我们属于人类，我们是存在的一部分，是控制我们的影响力或权力的范围。这个领域被罪恶和死亡所统治和控制。有趣的是，当我们读加拉太书时，我们会更多的提到这一点。保罗也将旧约律法放在这里，尽管保罗想澄清律法并没有错误。法律并不邪恶或有罪。这就是人类利用他所做的事情。但我想关注的是罪和死亡，所以当保罗谈到旧人时，亚当中的所有人类都是旧我，这不是我存在的本体论部分，也不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我。旧人就是在亚当的范围和影响下的我，亚当的统治和特征是罪和死亡。然后当保罗谈到新人或新自我或新人时，他现在指的是转移到一个新的领域，一个新的影响力和权力范围，以基督为头。他的特点是公义的生活以及圣灵的同在和能力。因此保罗理解这两种包容性的人文学科及其各自的两位元首，亚当和基督。亚当的人性处于罪和死亡的诠释范围内，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处于公义生命的影响范围和范围内，并处于上帝圣灵的力量之下。因此了解保罗在所有信中将如何处理这一点非常重要。再次，这两种人文或势力范围。再一次，你可以看到保罗可以做出绝对陈述的已经但尚未出现的紧张局势。我们已经被转移到这个领域，所以保罗可以说你已经在基督里死了。你已经是公义了，你已经接受了生命。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仍然产生了影响。所以保罗在那里说，但你仍然需要将其置于死地，这是尚未完成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完全准确，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转让尚未完全确定。然而这种转移还没有完成或完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些命令的原因。因此旧人新人应被视为以亚当和基督为首的两个领域，两个影响领域，并以这些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为特征。在我继续之前，让我先回顾一下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保罗书信中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之一是在基督里或在他里面。保罗谈到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在基督里称义，我们在基督里得救。基督徒说，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在基督里。这意味着什么？他的意思是在这个以基督为首的领域的控制或范围内。我认为这就是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时的主要意思，就是我们不再在亚当里了。我们不再属于这个领域，但现在我们属于这个以基督为头的领域。它的特点是公义的生活和神的圣灵。再次看待这种张力的另一种方式是直陈式和命令式之间的张力。直陈再次与已经对应。陈述句是保罗关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的陈述和断言。再说一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向罪死了。我们已经称义，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已经向罪死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复活得新生命。这些是绝对的陈述， 通过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属于基督这一事实来描述什么是真实的。规则是道德禁令和命令。保罗给出的祈使句虽然反映了我们还没有成为什么，或者我们在基督里还没有成为什么，这还不是紧张局势的一部分。再次回到罗马书第六章，再次注意明确的绝对陈述和断言，我们已经像罪死了的人，如何能继续活下去？所以，我们已经像罪死了，我们不再生活在罪中。然后保罗说，如果我们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我们也一定会在他的复活上与他联合。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我，有那句话救我，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注意到旧的自我已被处死的绝对声明。这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期。这就是罪的身体。我认为用另一种方式说旧的自我，救人，以便罪身可以被摧毁。所以你听到这个绝对的语言了吗？我们的旧自我，我们在亚当里的身份，在亚当的控制范围和范围内，以及罪和死亡已经被摧毁了。然而它已经被废除了，所以这些是绝对的陈述。保罗补充道，我们也与基督一起复活了。所以这些是绝对的陈述，但保罗会转身再次限定这些陈述，这就是指示性的。因此这里的当务之急是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行使统治权。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已经像罪死了，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又回到了指示性命令和已经但尚未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保罗不再说，不再将你的肢体作为正义的工具呈现给上帝，这是命令。我们所拥有的，是的，我们一方面已经像罪身死了，旧的自我已被摧毁，我们因与基督的结合而获得了新的生命。但这还没有最终完美的以完善的形式发生，目前还没有。因此保罗必须给我们一个命令性的方面，即一个人必须通过属于基督而参与实践真实的事情，现在必须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成为现实，因为尚未到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神的国度和马太福音的观念已经存在，国度已经存在，已经成为现实，但尚未完全实现。现在虽然他不使用天国的语言，但保罗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使用在基督里的旧我、新我以及那种语言来表达的。对于这是保罗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什么疑问吗？好吧，我想做的是打开另一封早期教会的邮件。我们只是简单的浏览了一封写给罗马教会的信。现在我想打开教会的另一封邮件，并打开一封写给柯林斯市教会的信，或者至少是第一封信。这只是柯林斯古遗址的图片。虽然我从未去过那里，但当我最终到达那里时，这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之一。但哥林多，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其背景是使徒行传第18章，当时保罗的一次传教之旅。他实际上在柯林斯城待了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他在那段时间建立了一座教堂，后来在某个时候给教堂写了一封信，因为他意识到自从他离开柯林斯以来出现了许多问题。于是他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建立这座教堂。现在在离开并通过各种方式听到柯林斯发生的事情的消息后，他现在坐下来写了一封信，解决柯林斯市正在发生的一些问题和问题。柯林斯市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如果您还记得在第一世纪的这个时候，希腊帝国被分为两部分，那么它的位置就很重要。马其顿和亚该亚是这两个部分的两个名称，就像您还记得旧约调查中以色列国在以色列之间划分一样，犹大是分裂的王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希腊有两个王国，一个是马其顿，另一个是亚该亚。柯林斯是亚该亚王国的首都，因此是一世纪希腊罗马世界中非常重要的城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柯林斯城也可能代表了最好和最差的希腊罗马文化，也许是最好的和最差的。它以其财富而闻名。在经济上，柯林斯也有不少精英富豪。那是一座非常繁荣的城市。道德上，柯林斯经常被人所知，一些报道称古代的报道可能有点过分夸大，但因其性不道德而闻名。像大多数其他城市一样，经常将其与其他宗教和邪教习俗以及崇拜和偶像崇拜以及异教寺庙中的崇拜以及类似的事情等同起来。所以但大多数情况下，我怀疑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世纪希腊罗马世界的居住地，柯林斯将是您的首选。如您所知，所有活动都在那里进行， 柯林斯以举办仅次于奥运会的地下运动会而自豪。因此，从文化、经济角度来看，柯林斯就是他所处的位置。我怀疑大多数人会喜欢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因素也提出了保罗在建立教会后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些内容，但在我们从周三开始检查这封信本身之前，我今天想说的最后一件事是提出一个问题，有多少封信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你说我查了新约，有哥林多前书和第二章。于是他给哥林多人写了两封信。然而，当你仔细阅读新约中的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前书时，你很快就会认识到，从字面上看，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前书是指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前书中的每一个都指的是不同的字母，一个单独的字母。我们没有证据。哥林多前书5:9指的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所写的一封信。哥林多前书5:9，刚才我还在这里。哥林多前书5节和第9节，我在信中写信给你们，不要与淫乱的人来往。显然，因为保罗没有明确地说出任何事情，所以他指的是他以前写过的一封信。因此，从技术上讲，他在第5章第1节中提到的书信是哥林多前书，然后我们的哥林多前书是哥林多后书。现在我们圣经中的哥林多后书，我们称之为哥林多后书，它也指的是之前的一封被称为严格书信的书信。保罗说他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但显然我们不再有任何证据。因此，从技术上讲，我们在第5章第9节中提到了哥林多前书，然后我们的哥林多前书是哥林多后书，然后哥林多后书是我们读到的这封严厉的书信，然后我们的哥林多后书实际上是哥林多前书。我的观点是，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只是保罗与哥林多人之间更广泛的对应关系的一部分。这使得弄清楚到底有哪些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哪些问题可能是保罗和哥林多人已经处理过的。我是戴夫·马修森博士，新约历史与文学第15讲，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简介。